不行呢？应当怎么样子呢？度众生无众生相。有人就是说地藏菩萨永远成不了佛，地藏菩萨要是度众生有众生相的话了，他就不成为地藏菩萨了。无哪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啊。但是他是对那批人说的，如果说对我们来说，无哪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，你好事都不做了，那好事坏事一个样，我何必做好事呢？那是告诉你好事坏事一个样，你什么事都不做，那就对了。好事坏事一个样，你不做好事都做坏事去了，那咋一样？那就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你懂得这个道理啊？不是说是前头说你要念经经啊，好多功德，好多功德，最后呢他说什么？菩萨行一切功德呀，没功德。这个俺那个谁须菩提就有点想不通了，说做那么多功德没功德，那怎么人还做功德吗？那佛就告诉他了，做功德不执着，做功德没有做功德的相，我又做了好多，我又做了好多功德，你的功德非常小，就是做那个。如果做了功德了没有功德相，这个功德骗虚空进法界，能说他的力量大小吗？往往的文法呀，为什么让你思呢？你不思你不能入。为什么你要修呢？你不修你证实不了这个话是对的是错的。现在我们听了很多啊，我们是糊里糊涂听，我也入世啊，对呀、啊、佛说的还有错啊？不一定，你要思嘛。佛说的这给最会说的，在最会说的佛说是对的，那在佛这个话你要帮他带会说，那佛说那个也不对。为什么不对呢？他对那个句说的对这个句不对了，你给搬家家了，你搬家了怎么不矛盾呢？人说空的时候你跑那说有，说有的时候你跑那说空，那空有就不成，感到环境境界永远没有不对的，圆融了嘛。说有也对，说空也对，随便对哪个众生都对。他那个他不能领悟，不能领悟种个善根吧，这就是环境境界。所以到了法华经你们都成佛，完了你只要入佛门都成佛，你还接受不了吧？像我这样能成佛呀？你的信心就不具足了。能成啊，我有佛性，为什么不能成佛？这时间长了啊，什么时候成佛啊？那你什么时候遇着佛法，什么时候发了心，什么时候修菩提道，你也能成。说没遇到，没遇到你还成不了。很简单，各种解释的方法不同，但是对我们来说呢，现在当前需要呢对病下药，把我们那个佛性本有的佛性啊越发挥成分大越好，不但发挥我们自己的，让一切众生界都清净，这就是大菩萨。让人人都能够念佛念法念僧，我看我们这几十个人念佛念法念僧，我们让五十多亿人的灾难转出了，哪有这个力量啊？我们要是五十亿人都能够念法念僧，那这个世界变了，那剩下那几亿人呢，他跟着也就好了，他想不变不行，因为他那力量薄弱了。现在我们处于什么呢？什么时代呢？叫末法。末法是个什么情况呢？魔圣法药邪说横行，邪说横行，明明是正法，他给你说成邪的，他给你夹着很多不标其利益啊，想不出来他的道德，他总要是说的跟别人不同一点，你看我不同，你要信我吧，这叫标其利益。所以他必须要标其利益。再说一些神通，说神通啊，神通跟生死毫不相干，要想了生死的话神通不可以。你如果知道着了是苦，你又没有方法来转变，或者时间也来不及了。如果我知道我后天要创作，我真准备我要出车祸，我知道了要出车祸，避免不了，你心里恐慌了，你怎么办？ 不知道的吗？还是愉快快，这两天总是愉快，那一刹那没发生，我总是愉快的。哎，要是有神通，你要有智慧，你能转变这个业要现前，我去还，还了就没有了。你愉快地走，愉快地走，那你转化了，你再来一个分段就不是这样子了。我还把这个神通讲一讲，神者就是天心，神明天心就是你现前的一念心，自然的心。咱们心不是不灵啊，哈，你这心弄起来你感觉是妙极了，他会想出很多主意，可是坏主意啊，管他好坏呢，他能想很多办法，很多办法。灵不灵啊？通是什么呢？智慧，光明，这种光明有障碍，真正你心的光永远不障碍。遇到黑难你就是光明的，遇到什么你是光明的，你永远无难，永远处于光明的，这叫神通。那个俄罗汉的神通业障现前，他会失掉的。你看目前连尊者是在嘛佛的俄罗汉弟子大弟子当中第一，当外道打他时候群众的把他尸体都打烂了，那别的道说你那神通怎么下呢？他说我这个神通没有，到时候神通都没有，业障现前，神通失掉，掌上打完的都走了，他神通又来了，他可能把他这个打碎的身体还能够回到道场来，还能够回到他家乡去说法，说完法了他能四现十八变神通，上身出火，下身出水啊，下身出火上水，自己把自己的用火障分了，都入世啊，真正业障现前。所以你平常的功力啊，如果你不是坚定的，你到临终的时候，你那个冤亲债主找你算账，你要想战胜他们，你的念佛的力量必须得能把他们消失，你才走得了，不然你他把你拉住，为心要你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我那些降伏了，那些现象没有了，你才去得了。那不管你还有什么业了，其他的业你能可带去，这样的带业。如果你的猛力了，你欠你带猛力，你那个冤亲债主找你的猛力，那你那个念佛的功力抵不住他，那你生不了，你生不了。念佛一法，你所有的修行到你临命终时候，那就是养本事了。然后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，你修了几十年的功夫就在那一念间，你又能坐得住，坐不住，坐不住不行，因为你功夫还不够。那为什么要么经常的修行，经常关照你的心，把你这个清净心显现出来了，到那时候你找清清静静，助念关系也很大。在你临终时候，你杂念纷飞时候，一声佛号投进去了，耳旁给你助念，你那心就随着佛号转了，一随佛号转，那些现象都没有了，那就是静心，帮助你静心。心要清静了，那你就是往生也好，再来生也好，再来生能知道前生的事儿，然后你再来生了，你能一切不做诵能。啊，前生是和尚没修好，再来生再当和尚继续修，那么又没修好，再来生再当和尚继续修，生生不断修，这靠你很大的功力啊，不然不可能啊，来生就迷了，除非你有很好的道友来找你跟着你，非把你拉回来不可啊。那为什么要搭同山道友啊？你没成他成了啊，老和尚弟子收多了，这不是好事啊。我是感觉到这不是好事，多收一个弟子多一条线把你拉住，是啊。那你说你找了，你走了他们呢，归你了，等你度啊，你说他们呢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临走了带那个地藏经的第十三品，我昨天在那个念地藏经，我跟大家道友讲，弘一法师听到那第十三品了，就放声大哭。别人问我，老法师为什么哭？我说你念念第十三品，你看看那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大悲心呐、啊，主说他下一代，他想到末法众生， 这很怕众生堕地狱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嘱咐地藏菩萨，他对佛教有一点善根，一丝一毫一毛一滴一杂一尘你都把他堕了，千万不要这么堕地狱去。你看地藏菩萨痛苦流涕，那菩萨没了情感了，他怎么还苦啊？视线跟众生一样的悲苦，大家看看，所以他就发愿了，只要在末法众生，这个众生能对佛法有一丝一雕，我都把他地狱坏了，不让他堕地狱。所以我们说要念报佛恩，这就像我们那个不是他的那个老爷爷最爱他的孙子，那么又嘱咐他的儿子你怎么样照顾这个孩子，怎么就跟那情况一样的，大家想想。但是佛那个嘱托可不是一个两个人呐，他是我的末法一切弟子，在弥勒菩萨没出世没度他的时候，在这个中间你千万不要这么受罪，一定要度他们，一堕下去他就连千佛出世名字都闻不到。佛对我们是这样的，那么一个或者是一个老法师或者一个老和尚，他收了弟子堕，那么收完了就不负责任了啊，每个弟子那么在这个受三规啊，不管多少平等平等都要给师父一个红包啊，干什么的？求你救济的，那么大小是平等平等啊，你把他这个辛辛苦苦挣来钱拿去花了，你不负责呀、啊、世间上动人家一点钱都得要还债的了，你还得起吗？啊，怎么办呢？我还不起啊，我就找地藏菩萨替我还，他找观音菩萨替我还。我念经的时候我说啊，地藏菩萨观音菩萨你们慈悲吧，我这还不起，替我还，都把他们剁了。还有一种特殊情况，他也没见着我，他也没有啊，没听到过，他会梦见我，在台湾也多，在各地都有，他说东找西找有这么人吗？有啊，找着电话打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丈二和摸不着头脑，我也不认识，打不着哪。我说你怎么不是我？不是你，我说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嗯，我说因为我一天求地藏菩萨加入众生，你梦见是地藏菩萨的化身，不是我。我是请地藏菩萨这样的度众生。这类事啊，我每位道友你都遇见他，都有遇到的。我说你发菩萨心了，你说我要度人，你的朋友或者你亲友他会梦见你了，你打电话啊，我梦见你了，梦见他干啥？让你把你所知道的学的佛法给他一点，他又如苦难了。大家懂得这个了，多发菩提心啊。我讲讲菩提心啊，大家听到也很多，各地方讲解的不同，我是跟着密宗显宗一样的。你要问我什么宗，我宗没有，我是释迦牟尼佛那一宗，如果分的话我是释迦牟尼佛。什么啊？我最初是学的华严，是五教，后头我突然间学华严学四教，刘大爷那么学四教，学完四教了我又学戒律，学五教就是带着学戒律，那么后来就专跟弘一法师学段戒律，那学戒律就是大义呀、啊，我学密宗，我不是真正去想学密宗想极深成佛，我是想了解道是怎么回事。我这人有点钻牛角尖啊，我跟哪个老上学跟谁的，我就知道道是怎么回事。我学佛法也是道是这样的，我要啊用身体来试验一下，学了密宗我才知道什么叫极深成佛，什么叫受灌顶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我在大陆学的完全不是那么，人家西藏的规矩非常严谨，人家也没有什么个密宗啊，那你给难的，我们叫人家活佛，西藏没有什么活佛这一说啊。但是猪鼻骨，猪鼻骨就是转世再来度众生，那很含义，人家没说我是活佛，没有这个说啊，说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了，我就是在佛再来了，没有啊。我解除很多疑惑，我到了我才知道，人家密宗啊，所谓的密宗西藏教义啊，跟我一样的，不过人家系统一些，人家有一个显宗的次第，就是菩提道次第，有一个密宗次第，还有一个最后圆满次第。 圆满自力到究竟就是你现前一念心。现在你跟大家说他信吗？他不信了。就你把现前一念心掌握明白了，时时对着烦恼，时时消灭烦恼，降服烦恼，断烦恼，就成佛了，就成佛了。很简单，几句话。嚯，这一啰嗦起来，写那个书啊，三藏十二部，你学去吧。你越学越糊涂，钻进去了就出不来了。你为的一步一步的，不要要求很高深，你就把你现前一念心时时关照，别让他走错路。说那禅宗画了一个空的大圆的，完了画一个牛，一个小牧童牵着那个牛，时时的注意牵着那个牛，就是你的现前一念心时时注视，不要走样，不要伤及禾苗，不要跟法性相违背的事儿一点都不做。很简单，大圆满告诉你，圆满次第是什么？心心向着三宝，心心都是坦诚。那你说是这个好多是啊，说佛教这个事儿啊，越地灭越灵，越有人现，越有人办，越有人给钱，给了钱修大庙，修了大庙嘛，要啊想做的事业就完成了。释迦牟尼又没这样做，释迦牟尼又修了几个大庙，办了好多佛学院。哎，讲《金刚经》说就往那一干啥，行了行，大家一坐围拢来，这就说了吧，说完了就说完了啊，没要讲说一两个月。释迦牟尼说吃顿饭工，吃完饭了大家谈谈天，谈完了就完了，就去做去吧。我说法不是这些法，除了阿兰，因为让他解禁，其他的人有的半途来了，不讲经他不知道，在不得行神呢，在不得行话呢，听佛那讲的赶来了，赶来佛都说的差不多完了，那怎么办？他又来了没听到啊？又从中寄送给他说一遍吧，长行重送，所以经上都有很多寄送啊，给后来人说的。那说完了一回就是一回，最初讲经24岁。在长春波尔萨，大家都看过影城回忆录的就看到了，后那个台子我得上老半天，大很高，8个小和尚端香炉的，端香盘的，两个坐上去升衣的，哦呀，那事情多了，拿提藏的，拿香炉的，做样子完了升上座了，维诺斯唱个香袋，最少20几分钟，就唱个法宴龙香颂，当官第一替，替官法王法，把王法入室，这个香要唱的，有的唱个炉香乍热的香字，那个香字那个维诺斯他要显示他那个喉咙啊泛音嘹亮，就给你在那左一个弯右一个弯，右把你思想差不听的钻到偏上去了，完了才下来啊。但是也好了，那个座上的那个师傅心里头给你唱的静的不得了啊，这时候才讲啊，下了座，一坐起码3个钟头，但是前头的意思跟后头的意思就去了差不多快2个钟头，你真正说法时间不长啊，一定是从你的静心观心修什么呢？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你不认为啊？这个是谁都知道，谁都知道，那不见得。我看好多人还不知道。你怎么修呢？你就一步一步。最初你实在惯想不起来，你看可以这样就念诵，惯想起来的，惯想释迦牟尼佛光，永远的那个白光放入注入你的身心，把你的身心盘惯想佛像，惯想佛的光明。修药师佛的都惯想蓝光，修阿弥陀佛的惯想红光，但是夹杂惯想法是要靠道友们自己的惯想力啊。如果你不夹杂，你只要也皈依佛皈依法皈，你心里就想到这佛法僧了。如果你不想到，你能念吗？你心里就清净啊。当你念佛法僧的时候，还有什么贪嗔痴烦恼了介入进来呢？如果有烦恼的时候呢，皈依佛皈依法，好好静下一下，那马上的警戒相就变了，这很能好做的吧。这就是静心的观心的最初方法。那要再解释佛像啊，再解释这一个 佛教的名词术语啊，是你心烂了，你观想不到。像你修行久了，你思想端详念各这样的，而制服不了烦恼，你要多观想一些，多观想一些。你修哪个法门呢？那就另学习了。不是我这一坐讲讲这皈依佛三宝这几天，一共才讲六次吧，自讲五次，最后那一次嘛，明后天嘛，我们还要说三皈，说三皈的时间都得夹进去，因为我明天夜间要走，我要到台中去一个几个道友要非去不可，要正觉精舍，不去对不起他们，那我明天就得赶去，赶去说我夜间就得走，我明天就是讲的呢就少了，我就受受三皈就行了啊。今天我就给大家我就再重复一下，多延长点时间也可以，一定要是用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对着你现行的烦恼，这个你很容易做。如果你如果是要想加点这个功力，加点功力，多做做观想，观佛的光明加入你的身心，最后观想阿弥陀佛进入你的身心，或者释迦牟尼佛进入你的身心，你自己把自己就变成佛了。所以法就是你的性体，就是那法性。生呢，就是佛法合起，就是你现前的身体。你这样观想也可以，但是功力强的，功力不强的，越简单越好，越简单。今天有位道友跟我在那谈《楞严经》的那个谈密宗的，谈了很多，他的理解力不错，他的学习的也很深，但是他要用上，用的时候用不上。原因是什么呢？那个道理是经过那么几十年的磨练，几十年，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啊。我的楞严经讲好几遍，法华经这些经，你所问这经我都讲的方好多遍。而密宗我是以前没有，我到西藏去连到各地参观，带在西藏三二十住，前后将近十年，我对喇嘛什么样的情况大小的我不会说的啊，说了要造业，反正我自己知道就行了，我也不对宣传。好，那我求上次问你好，好啊，好，很好，我随喜赞叹。我说你修四家分没有？还没有修啊。他说上次没要求。我说那年上次不对，上次一定跟你说你要修七家分，要修，没有说四家分的怎么说观点？就是人家的一代一代的从那个最初的祖师传的，就连莲花省莲花部，莲花省大师有他莲花部的四家横，给路巴有给路巴的四家横，嘎巨巴、嘎玛巴、尼玛巴，各有各的四家横，你都得修啊。人家不论你学哪一宗，学哪一个，学他的西藏的哪一派哪个教义，你必须得学显教。如果你五大论没学，你受密宗，那这个上司要跟你讲清楚的。我在西藏时候，我说受我观点，人家西藏有两大部分，一个三大寺学显的，多少年呢？二十年。他分一个总寺，总寺就是三二，三大寺分四个分院，一个分院规定是一千人，一个分院有几十个康村，康村就是小院，这小院看你哪个地方来的。说甲中康村的、贡马康村的、扎山康村，有蒙古来的，有青海来的，有西康来的，有汉地来的，各个是个人的小分院。因为你同一个家庭来的，大家语言也通啊，互相障碍少啊。这个小分院有康村，这叫康村。从你入康村入基督旗，入这基督旗啊，就我们挂了名了，属于这个三乐寺的人了，这叫基督。入了这个基督旗，不论但是大的年纪大了不少，不得超过十岁几岁的。我是特殊的，我跟他俩没有几天，没有学几个月我就退出了。一般小孩，我那班都是小孩，二十岁小孩，那小孩跟你年纪大了给你捣蛋，一天跟你开玩笑，你语言得沟通。学显教一年一班，一年一班，一年一班，然后进到第二十班，毕业了。考这个格西，就是学者就要么呢要考大学文凭，完了之后了刊部批准了，每天那个上课的时候 门上我们这有个房子，露天地呀，50个班，一个班50个，好多堆呀，几十人围拢一段。天上下雨那天，西藏下雨时候很少，一年生一班，一年生了20班了。在你这个杂仓里头，中院里头考上葛西了，毕业就是中院许可你毕业，还得这全寺有7000喇嘛，7000，有5000，但是规定的三来寺是5500，折峰寺是7700，嘎顿寺是3300，但是后来都超出这个数字了，人都多了，完了再考戳群，全寺你去考，全寺人都向你辩论，你一人坐那高座，大家提问题，那个不容易答复啊。他问你这个问题，我举个例子吧，说吧。他问你，释迦牟尼佛是人不是人？那释迦牟尼当然是人的，降生这印度了。释迦牟尼佛是佛不是佛？啊，是佛呀，啊，成了佛了。我们这个所以现在所知道释迦牟尼佛，十法界里头，那么有没有一个占了两个法界？又是佛又是人，你怎么分辨？十法界人是人，佛是佛吗？你怎么划分的？你怎么答？你口说不行啊，辩不行，你得引进在阿含论怎么说，阿含经怎么说，俱舍论怎么说，那么大庄严论怎么说，现光庄严怎么说，瑜伽师论怎么说，你都得举出来，哪一本哪一页多少页多少行，你回去查去吧。那么容易啊，西藏他不是像我们这讲你们听啊，他是背啊，从当小孩那起就背，背完了上课了没有老师给你讲，隔一个学生在当教站着，大家就像我们大家共背，大学就提呀，提辩论呢。那你也记错了，你那是多少页多少页，完了给你来一个修你啊，滴克尔松，大家就给你喊，围着脑壳滴了克尔松，滴了克尔松，干什么呢？你太愚痴了，增长你智慧，回去好好念。大家都是用背诵的，西藏呢，你要问他，那他给你答复的答复如流，哪本经哪本经，多少行多少页，那你问我汉僧啊，我们就讲大意，根本不背，他是全背。这20年背下来，你说你背好多经，你要在那个1万个人的考试的时候，谁问你你都能答复得了，那就不是一本了，多少部经。他就问你这个经怎么这么说，那个经为什么那么说，你得给融通起来，你就答那个总的哪个经又怎么说，你得举事实例子，不是说空口，我大陆上是胡搅蛮缠的提出来就啊，不，你要问我，你问你哪部经多少行多少页，我要对我们这个问题道友，我问你，你一个答不出来，你哪个经里面人早忘了，我脑子哪有那个记性啊？说西藏要问要答复你，你要问你请那个老师开示，你得先举出例子来，我看那个瑜伽师论啊，第220页或者是多少行，他那说的那句话我不大理解，那师傅马上就给你答了，那就有意义。如果他记不得，他马上就把经拿出来，他照单经给你拿。年纪大了，有人那师傅记不得，他也有了，他拿出经马上就搬进给你拿。是这样的，20年毕业了，因为这个在这个扎桑考上了，又到全寺考上了，完了还有门廊钦波。门廊钦波大家知道，就是传大昭寺门廊钦波，一切无遮，全西藏的喇嘛都来，那你放挡架，这些挡架就做主化主，就像大家知道这个宣宗法师在大阿罗陀院，无印度的人都来问你，不论外道佛道都来问你，你答复吧，答复不出来啊，那就我答复这怎么办呢，砍脑壳，要人把我问住，我愿自刎把脑壳给你。所以宣宗法师在印度出名，没有一个提出问题能问倒他的，而提问题人不敢提了，没有办法，你有这么智慧啊，能呢，你考上阿昂巴格西，这叫阿昂巴格西，考上这个格西了，三大寺才成你成运的真正格西，或者起码你得在你那个寺院里头考上格西了，你才能进密宗院，才能进密宗院，密宗院在拉萨寺里叫小昭寺，密宗院他不收多，仅能收500，到密宗院了先学5年，你还受灌顶啊，你得能拿丈八跟会面这么一捏，就捏出个坛城来， 你要修行嘛，修行得有个坛城嘛，大家受个灌顶，看着旁边摆个坛城嘛，得自己做了，喇嘛自己做了，你得会做坛城，就是啥坛城做了，就是拿那书做那些花啊，你要不是学显宗学的开智慧的话，你根本做不了。你看那个西藏拿那水油做的那个花，到了腊月二十五，你看看那宗喀巴大师的生日，满那个八国盖各三大寺各个鼻子，看那喇嘛做的那个花，这样学五年会做坛城了，才能够受灌顶。受了灌顶了就得去闭关，最少三年，或者五年，或者十年，闭了关了，你修这个法，一个法修成功都可以。完了你那个本尊上司许可你给人家灌顶，大家算算好多年，显宗二十年起码你得十岁吧，或者是五岁吧，进那个那个二十年下来你就二十五岁了，或者三十五岁了，最大的三十五，咱进密宗院再学五岁啊，这就四十了，但是咱闭关你出来起码你得四五十岁以上，真正的在西藏是不是做的嘎丹此巴的或者那些大喇嘛的，不是六七四岁以上的人没有，他那过程必须限制他了，而后带着自己真正有实修的。我到西藏去，我知道两位大德，那是西藏的这个清末明初的圣人，一个康萨仁波切，一个波旺卡仁波切，这学密宗的人要不知道波旺卡，不知道康萨仁波切的很少，这是当代的，再加过去行苦行的没来着吧。西藏它也不分哪一派，真正有道德的不分，没道德的要分。大家知道密宗的大概吧？啊，当你们收灌顶的时候，你考虑考虑，我自己是个什么程度？当你瘦下来就可以了，啊，我念念咒也可以了，师父加持我，我念念。那你起码你就受了这个灌顶，说你必须得吃十万遍，受了那天起开始必须要受持十万遍，你才能做别的事儿。如果这个基本没有，我受了灌顶，受灌顶爬出来立刻上寺，那灌顶就还给他那了，真的。完你就该干啥干啥去了，上班的上班嘛，做生意的做生意去了，你能干什么去了？作秀去了。总个上句而已，就是学密宗。学佛法刚才没讲，听到闻到就要思，思完了就要修。我们听课的时候听完了回来下来都有一段就空闲时间，空间干什么呢？我自己坐那头沉思一下，把我听到这段话一定要思一下，不思你一走就忘了，经过这一段沉思啊，他的毅力啊精神掌握住，完了你才说从文入于心呐、啊，反闻文字心，闻不是耳朵，你要入到你的心里啊，入到心里了，你再翻出来，我应当怎么做？我对着这经上所说的这些毛病，我有没有？有我要对着，我过去是不是像师父讲那些个，我也这么做过，没做过，从现在开始我要这么做。那我所知道不远，从我来大陆开始啊，回大陆去，我问我们那受难的、受苦难的这个还俗的道友们，我受戒的戒兄弟，我知道的现在在的，他一两百，都七八十了，都八十多了，多分都是还俗的。你再让他说再回佛教来吧，他整死都不干了。他说我不受第二道苦了，这样的很危险的，很危险。说那是啊被排害了。我早就说过，在你遇到一切命难的时候，宁可持戒而死，不可破戒而生。即使你当时没有练对抗，已经犯了还俗了，那现在又有机会，你可重新受啊，重新受，重新栽入。如果以前犯戒了，以后忏悔，还是清净的；如果以前持戒，以后犯了，非下地狱不可，那绝对没有，明知故犯，明知故犯。那么你不知道佛法，你只有一个性罪，不犯遮罪， 你已经知道佛法了，这个遮罪比性罪还厉害，还厉害。所以大家闻到佛法了，不再继续造业，以前的罪呢就可以忏悔消失。如果闻到佛法了，佛教你不能这样做了，你还照样这样做，你自己有了夫妇了，你还去在外头乱搞，这就是性罪，没有什么枪毙的罪过，在佛教可不行了。不过你明知道偷人东西不对，你受了戒了，受了戒了你还去偷人东西，那这个又不同了。还有，所以有人说劝你受五戒，我都劝大家先不要受戒，你先把它学习学习，等你好了，你别再增加另外的负担。还有，大家信了佛了之后，入了佛门了，一定记得学佛求解脱的，我得讲的是解脱的啊，不是求烦恼的，一定要记得。还有，你到寺庙里，到寺庙里来，你是求忏悔，你是来供佛的，烧香供佛。请问，谢谢大家啊，耽误你们十分钟。